Hello，大家好，这里是晚点一刻的特别节目。在我的这档节目开播以来，三十多期第一次迎来了嘉宾，这两位嘉宾是一位是来自于上海的镇镇，一位是在北京的光哥，然后我们三个呢是电玩群的多年的好友，虽然见面的次数不是特别多，但是在我过生日的这一天，我们先齐聚在了北京，然后今天晚上紧锣密鼓的赶上了当天的灌篮高手的午夜场，特意挑选了我家距离我家上面20多公里的一个郊区的很不错的 IMAX 的影厅，并且午夜场的观众特别少，我们刚刚看完观影，激动的观影是吧？然后现在在开车回家的路上。
你应该说我今天为了看赶这场狂飙100公里。
对，因为镇镇来北京应该有一个多星期了，他在大兴区进行这个课程的培训是吧？
对对。
然后来到从大南边跑到大北边。然后我们现在都很激动，然后包括我现在还在消化这个电影啊，因为我这一次因为就等着跟两位一起看这场，所以没有在首映的当天包括点映去看这部电影，然后现在看完内心非常非常激动。然后我们先让你们两位来聊一下，谁先聊？镇镇先聊一下吧。
我先聊一下，
或者光哥先聊一下吧。光哥先聊一下。
我就是这个是一个灌篮高手，怎么说？
怎么说？
这个刚看完还是有点激动的。这个毕竟这也是陪伴了我们小时候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回忆
啊。光哥八几年生？
我是87年的。
87年
。对，小时候都是看从电视看的。大家看的都是国语的。
台配应该是对吧？所以那个大部分大陆的看这个曾经童年的版本基本上都是台配是吧？
是的，是的。
我们今天 IMAX 的版本是日文原音啊，虽然我也是听着台配，小时候看台配成长起来，但是我今天特别庆幸看的是原音，感觉还是很不一样的，而且并且能更好的，其实我自己认为啊，更好的能展现出原作的那种属性的那种张力是吧？
对。
然后正看完什么感觉？
我看完总体上，当然补票肯定是童年的一个青春的完结，这肯定是有这个因素。但我个人其实更多感触吧，我觉得这个电影里面啊，这个原作者，因为这个电影本身是井上自己原作者他自己导演的，我就加了很多私货他自己。
对。
个人从，尤其是在那个工程这条线上，之前这个电影刚上映的时候，前两天很多人也在小红书啊，包括抖音上在讲，这个为什么要工程做主角？然后，有的人也会说因为这个中间穿插了一些回忆或者是一些情节，把这个比赛切得有点碎。有人有这种想法。我今天看了以后呢，确实会有觉得夹了一些私货，然后我也能理解他为什么这么设计。算是有两个自己的看法吧，大概上一个就是我觉得，一方面工程这个线的目的是为了，从我们的角度，就个人角度，从观众的角度来说，就是他想表达一个意思，就是球赛完结了，但青春没有完，永不完结。对工程来说，就像对我们观众来说一样，就是虽然这场球结束了，但是新的开始还在，新的路还在我们前面，在等着我们更精彩的东西。他其实还想最后想表达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并不是说我就单纯是为了一个情怀把这个电影给大家做一个青春的补完。作者其实更想的是想一个更有正能量的一个形式吧。所以他穿插了一个这么一个工程的线。另一个角度就是作者自身角度，我觉得啊，他一直放不下他的一个浪客行，你没有发现？我觉得他老是他在做一个比照，就是把工程比成了灌篮高手，然后把那个应该叫什么工程宗泰吧。他哥哥，我觉得影射的是他那个《浪客行》那部作品。我是这么看的啊，就是太子也不能说太子附中，就是明明哥哥更优秀， 但是呢，哥哥却没有把他才华展现出来，这个得到更多人的认可，而且他耿耿于怀的对那个他哥哥的剧情，最后整个字幕全都放完了，最后还给他哥一张照片，恋恋不舍的结束了这个电影。我总觉得就是
他有心结，
对，就是总觉得他对浪客行还是有心结的，就是意思就是说，为什么浪客行更好，但是大家更喜欢富兰高手，然后呢，最后感觉他也是。所以跟自己和解了吧，就是既然你们都喜欢《灌篮高手》，那就大家一起喜欢吧。
嗯，
啊，我这是我反正就是这是我对工程表现的个人的眼看。
我看的时候真的是，就是我虽然没像光哥那样，我刚才看到光哥特别激动，都鼓掌，然后起身坐起，然后我真的就是感受好多，能聊好多好多好多。我甚至在看的过程中，回想起我小学的时候，那是我小学时候看的。我小学午饭的3块钱省下来，然后就积攒到6块，2天的午饭钱，然后去书店去一册一册的买
漫画。
对，漫画一册一册的买，因为当时，动画首播的时候，就是在一个我们地方的这个少儿的一个，播出动画的时段开始播，然后真的是万人空巷，就整个学校，各个年级的小孩都在谈论这个。然后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学校会举办一种画展，就那个时候画展就是90年代还是挺主旋律的，大家画个阿猫阿狗啊，什么画国画啊，啊画个什么人物啊，然后我就画了《灌篮高手》里的樱木花道，然后我的那个可能小的时候学画画吧，就是比较有那什么，画的非常仿真，颜色都是那种动画的亚克力的那种。不是亚克力，叫赛璐璐的那个赛璐那个风格的颜色，然后我那张画就迅速在画展里面引起了
脱颖而出，
对，很大的轰动，然后每个人都在讨论，然后因为我们进去巡回看的时候，所有人都在讨论那幅画，说那幅画画的实在太像了，太好看了，怎么样的，然后好想对他们说，小的时候还有那种虚荣心，哦，这个画是我画的，怎么样，但是就引起了老师的不满啊，学校的老师的不满，就说这幅画违规。啊，这幅画不符合，他们的要求，他们的弘扬什么什么什么的精神啊，是日本动漫啊，是毒害什么，就开始了啊。但是我不在乎啊，但我就是当时因为大家为什么喜欢，因为在热播，然后看到了熟悉的角色，然后樱木花道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角色。除此之外呢，就是动画其实没有。制作到那个，他好像只到那个进军全国赛就截止了，好像。
对
对。
然后之后很大之后才发现，他们后来也做了2个剧场版，加长的这个剧场版，但写的也不是全国大赛，是一个别的比赛。
它其实是剧情穿插在那个 TV 版的那个衔接的 TV 版的中间那个过程。
对对对，所以就压根就一直都没有再表现这个
全国大赛
的事情。我其实看到之前很多人的评论啊，其实我最近就觉得有些人真的特别傻逼，平时电影院都不去，然后了去所谓的跟风去满足自己的情怀，然后进去看的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就乱发表评论，又什么什么画风丑，又什么音乐不是原味了。哎，刚才我们那个出来的时候，还有一个小伙子拿个蓝牙音响在放原版的片尾曲啊，可见他很愤怒是吗？我不知道你们注不注意到，
我觉得可能也是在
努力。我说实话，我非常喜欢这个，而且它完全超乎了我的预料。无论在技术、画面、展现、细节上，我跟大家讲，一定要去看 IMAX 版，或者就是一定要去影院看。它跟之前放出物料在手机上看到的那个预告片的质感。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我在技术层面环节非常肯定这部作品，毫不夸张的说吧，这是近几年来我自己看到的就所有的动画加起来，除了犬王以外啊，以后有机会跟大家聊汤浅政明的犬王，就这部是我最喜欢的一部，真的最喜欢的一部。我喜欢它，咱就先别说情节和剧情，单独以这部电影来讲我非常喜欢，而且从技术环节我也非常喜欢。还有就是大家不要忘了，井上雄彦之前没有导过任何的
电影
或者动画啊，他这部是完全是导演脚本，对吧，和原著。
对，
然后他把这个比赛甚至是就是剧情的部分的分镜、画面的展现和细节，就是我觉得非常完美，就是从电影的视觉角度来讲，本身来讲就是他发挥的非常非常好，非常的细腻。
他其实我觉得啊，就相当于他是把那个他当年画漫画的时候心中的那个画面给做出来了，就是
对，而且完全是超乎1000%的这种不值还原度。但我跟大家讲，因为我是画过动画的啊，我也画过漫画，就是身为一个绘画漫画的人，一般都懂分镜，对吧？然后又你是一个很好的漫画家，不见其你就会成为一个很好的导演。这个是我曾经不是我说的，曾经我的老师是这样说的。对，因为成为一个导演之后，你要考虑很多很多问题，就不只是分镜，不只是，我觉得现在咱们中国的很多动画就有这个问题，它只是带入分镜，带入导演的思维，但它没有完全没有从来没有从一个电影的角度。而《灌篮高手》这一部呢，为什么很多人觉得看了以后不适应？我觉得恰恰是因为《警察学院》完完全全是用电影的角度去出发，来重新塑造这个
作品
的。对，我觉得这个我一点都没有觉得比赛被打碎了，反而是，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啊，就是大约这场比赛在漫画里面用了三四本的一个容量吧。
四本的
容量，对，尤其是最后一本啊，就涵盖结局，它大约用了1/3的篇幅描写那个从樱木受伤开始的部分，我印象太深了，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印象深吗？我先攒钱买完了前10本，然后突然就是啊，我要买最后一本，然后就发现哎，但后面怎么画风变化这么大？
不是一人画的，是不是？
因为我今天在之前的节目里面就说过了，就是《灌篮高手》其实是井上雄彦的一个成长史和蜕变史。无论是在画工技术上，还是他的思维上和他的编剧层面上，都是他非常非常成熟的一个过程。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最早井上雄彦在画了灌篮高手之前是做过北条司还是
助手，
对对，所以对他影响还是挺深的。所以最早的那个前10卷啊，我印象特别深，毕竟是忍着中午饭不吃一文一分买来的，就是他画风其实很草莽的，甚至有很多毛笔的这个画风在里面。但是到了后期呢，尤其是全国联赛这个部分，山峰工业打，就是他非常的精细，然后精致，然后人物甚至抛弃了日本的这个
美型
的或者二次元的这种画风，甚至是非常的线条极简，还有一点点美式的感觉。但是呢，他没有就完完全全美式啊，还有保留了自己的对骨骼、对线条、对很，然后这些笔触啊，这些画风，还有他的这些特色，其实完完整整的保留在了今天这部电影里面。虽然人物的肢体打球的部分是用3:2啊，3D 的建模，然后2D 的画风来，
用动补吧？
对，肯定用动补了，因为人物的帧数做得非常好。但是明显感到文戏的部分其实没有啊。尤其在看大荧幕 IMAX 版的时候，它那个笔触都保留得非常非常好，尤其是一些跟原画的这个风格的来回变换，是吧？都非常非常的过瘾。另外就是我想说音乐这个事情，就是我们曾经看到那个 TV 版的动画，就是音乐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我觉得一定程度上是因为
情怀吧，
所谓的情怀还就是先入为主嘛。我们第一次看这个动画，就是因为听这个配乐，我们养成了这个所谓的情怀。但是我们单独拿出来说，今天这个配乐非常非常棒。其实，我想我要买这个原声碟。我而且片尾曲依然就是它不只是燃，它的节奏和卡点和每一次进攻、每一次防守的这个乐器，旋律甚至是节拍都是有很缜密的这个变化的，可见就是导演是很懂音乐的。再说大家分清一下啊，就是当年的 TV 版其实跟井上学院没有什么关系的，按照日本动漫产业文化的这个界定啊，就是动画公司只是拿着这个原著来做，
对，
然后
借用你的 IP，
然后只是有版权费而已，剩下的话是作者是没有办法
干预
和主导的。所以就是我觉得 TV 版现在回头看，大家所谓的漂亮的晴子啊，什么什么什么画风的这些人物啊，其实都是
二次创造吧。
对对对对， TV 版导演的一厢情愿而已，
二次加工。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一定程度上，我甚至一厢情愿的认为警察学院可能不太喜欢他之前的 TV 版吧。
这怎么说，其实这可以归为两类人，一类人是喜欢灌篮高手，是喜欢东映的灌篮高手。
对，
另一部分喜欢灌篮高手是喜欢井上雄彦的灌篮高手，这也应该是。
哦，我觉得原著还是更重要一点。我自己个人认为原著，当然就是我昨天还翻看了一下原来的这个动画，我觉得动画的一定程度上在视听语言上，在这个节奏上，在毕竟它是一个立体的艺术形式嘛，观赏形式，然后让大家更深刻的流传度更广的认知到了这个
观赏门槛更低。
对对对对对，就是单人漫画呢确实可以说是小的时候看过的诸多漫画里面啊，让我就是能去忍着不吃中午饭一册一册去买这样的，我觉得也是当时可见就是挺上头的，真的挺上头的。而且同学之间讨论的也都是谁谁谁更厉害，我更喜欢谁谁谁，谁谁谁是几号，谁谁谁的装束是有什么不一样，然后谁谁谁，就是那段时间的话题核心啊，我记得长达两个学期啊，大家的话题核心都是
要喜欢哪个人物，
对，都是灌篮高手，都在讨论这个东西。
那时候也是连续看完以后讨论喜欢哪个人物，喜欢哪个球队，就他每个球队刻画的都不错。
是一个群像型。
对对对，每个人物都很立体。我其实我当年你们都喜欢谁啊？光哥喜欢谁的？
我喜欢那个陵南吧，陵南还是很喜欢。那个仙道人气也是很高的嘛。
啊，你喜欢的都不是湘北的吗？
啊。
真的呢，
湘北的话小的时候还是就是樱木，
你喜欢樱木是吧？
对，
那个真的呢，你喜欢谁？
我其实比较喜欢三井。
哎，我也是，我喜欢三井寿，因为我觉得他的角色塑造是很立体的。
他这个人其实这个人物本来是后加的，原先没有这个人物，是原先就是为了引出工程这个人物做三井。
对，
后来呢就一画着画着，好像传说当年井上是带入了自己的情绪想法，然后就把三井这个人画到球队里的去了。
因为大家看过动画片的时候，三井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故事线，个人故事线和他的人物弧光和人物的走向，一个你想就是这样一条线，一个不良少年对吧？但是他一直没有放弃这个，对对，然后因为暴力事件这个事情，其实他暴力事件这个关门打狗的这个情节是非常燃，其实挺燃的，对吧？然后他又被教练感化这样的，然后诞生了著名的教练我想他。
当年我跟你说，咱们大陆好多电视台开始播《灌篮高手》的动画片是吧？就是播到那儿不让播了，
是吗？
对
啊，因为暴力事件，
暴力事件那个停了，就停到那边播。
但其实原著里面对暴力这个事件有很好的展现，就是说你要是打架的话就不能参加比赛了，对，然后所以他们才关门打狗。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小时候真觉得剪完头发的三井就是
帅，
我看漫画里就觉得很帅。啊，我当年就觉得，跟大家说一个好玩的事情，当年觉得工程这个头型是什么玩意儿，但是我跟大家讲，电影版里的工程很帅，我甚至能脑补出他那个如果变成一个真人他是什么样子的，就会很帅很帅。对，你反而是樱木啊、流川枫这种人吧，你很难。在电影版里面，你很难想象出
他，你想象不到真人，
对他现实什么样，但是
太二次元，
简短的样子，
太二次元了都。
工程绝对是个帅哥，如果按照电影版的这个感觉了，他现实中绝对是个很帅的，
没错，
对，很帅很帅。
原作在那漫画里面就是一单眼皮，就很相对来说要写实一点的那个画法。
但所有人对他印象很深，其实觉得他个子是最矮嘛，但是他最灵活，然后最强的一个后卫是吧？对，控球后卫这样。
但原作漫画里面好像我印象里面湘北五虎里面工程相对来说戏份最少。
对
对对对，
我觉得是三井的
光很
强，
他的背景是原著里是交代的比较少。我觉得这可能也是电影
选他
做主角的原因。
对，可发挥空间更多。
还有我好像是记得原著的结尾啊，是工程良田他留下当了队长是吧？我记得原著是，
对
他变成了队长，
好像是那个石后那个，就是井上后来在黑板上画的那个，
对对，
那里面表示的
交代的，
对他后来是队长。
我稍微有点记不清了，那个原著的漫画结尾是不是交代樱木后来就没有打篮球了？
没，养伤。
养伤是吧？
对
对，我他就我记得他是，暂时不能。
意思就是说，星子给他写信说，你最热爱的篮球在等着你回来。
就
相当于开放式的，我觉得。
对对对对，然后流川枫反而是 出去打球了，
校队，他参加那个什么国家青训队、啊、
对对对对对。嗯、我还有一个就是，我说实话，我今天的很多角度都是从，我也有情怀，我情怀不见，我情怀其实挺深的，但我不像那些人喊口号似的喊情怀，我反而是从我的本职专业来讲，我可以单独的去看。稍微客观单独的
专业，
不也不是专业，就从这个对从电影角本身角度去对待这个，因为毕竟是时隔了这么多年，然后自打公布这个项目的时候，我就知道警察学院是认真对待的，对，因为他不轻易出手的。还有就现在很多乌泱乌泱的这个评论，这些人啊，你们虽然有你们的情怀，你们虽然有你们的这个认知，但是我觉得我可以定义一个你们的认知，就是你们不太懂警察学院这个人，你们可能压根儿也没关心过。就我觉得他们根本就不懂警察学院这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像振振说的，这部电影里面其实有很多警察学院自己的心结，
想表达一些自己。
对，我觉得这个电影整个的主题，就像我来的时候跟你们讲，我没看的时候我都能感觉出来，就充满了遗憾，其实
对，
但充满了缺憾。
它整个基调其实是很就很冷清的那种基调，是那种很热血的。
对，
球赛本身节奏很激烈，
所以就一冷一热嘛。
对对，它一直是那种切换。
对对 对, 对，球场上给你一种燃，给你一种热血。
整个演就感情线的戏全都是简单的钢琴去。
对，它音乐其实用的很节制，画面用的也很节制，就画风我真的是太喜欢了。一冷一热嘛，这样一种对比，其实就特别像那种你在舞台上演出，舞台非常的灿烂。对吧，你在舞台上你尽情的施展，给人带来一种激情，给人，但是台下的你，就是我曾经体会过那种感觉，演完出了突然下台了，你整个人就不想说话，谁也不要搭理我，我想自己待，我想自己静静，就是真的有这种感觉。所以就是这个电影特别好的拿捏了这个尺度，所以我觉得现在有些观众他就是已经不会看电影了，就一旦就是不是热闹的，一旦不是什么热场的，哎，他就在那儿就是玩手机。我觉得你连一个电影都没有完完整整的就是用心对待认真去看，然后你就发表评论，然后这种人真的去死了。你特别适合在家刷短视频，你不适合走进电影院，真的。然后看的还是别人盗摄的，就是目前这个灌篮高手盗摄的情况非常严重。
不 ,B 站好像封不过来的。
然后还理直气壮。还有人在电影院直播啊，令人发指，真的。然后这些人还理直气壮，觉得啊怎么了，我是替这个电影宣传。你是谁呀、啊、谁有你宣传，你哪位你。莫名其妙
的，这个都别说了，道士就算是之后出了那个官方版，他也跟这个影院完全不能比了。
就真的，他的那个画质之细腻，色泽，甚至有很多画面有那种灰尘，那种质感。
对。
然后包括球场，他们就彪悍的感觉，还有他特别喜欢他的那种颜色，低饱和颜色的那种肌理和水彩的纹理。不会因为运用了 CG 或者 3D 技术然后破坏它的那种
整体感，
这质感，它整体感就是漫画动起来的感觉。
对
对，
非常非常喜欢，
尤其是最后那一段、
圆
梦了，看到就是、
哎、
真的是哈，当年看的时候想象这个东西要如果拍成动画是什么样的，
它非常符合我的想象、我觉得
就是你看的时候真的就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当年看动画的时候心中想象的，看漫画的时候心中想象的画面就是这样，就是真的做
百分百还原，而且绝对原汁原味，导演亲自下场，
对
吧？这样，而且我特别喜欢他一动一静的这种展现，尤其是最后一球这个静啊，我觉得静是最难得的。现在国内很多电影啊，那个配乐给你铺的那个满啊，就是一点缝隙都不给你留，相反就是就。他太懂什么叫大音牺牲，是吧？
留白嘛，
这就专业了，这就是
就是没有声音，就最重要的反而是最，对吧？
就最平静的方式表达最重要的那个，
就是然后让人屏住呼吸，然后全神贯注，对吧？不再有了这个赛场上的这种
最后那几十秒，
太牛了！而且他这个节奏把控的特别好。我在我心目中我觉得是非常完美的，包括他的文戏啊，我觉得他的文戏处理的其实有几段是挺高级的。
怎么说呢，就是说不能说，我个人觉得啊，就是文戏这块表达其实是我们中国观众有普遍的一个，就是大部分观众就是习惯了看那种好莱坞式的那种，对，
他
前四十分前
他不会有那个耐心，
前40%就交代剧情铺陈人物，中间就开始铺垫一下走向高潮，最后结束， 就是他习惯了这么一种套路了以后，就欣赏不来，就是这种，就像我们华语乐坛的人听歌都喜欢听那个，就唱了几十年，除了爱国和爱情之外，就这两件事儿，其他事儿欣赏不了。就是电影也，我现在也是这种问题，就大家不能接受一个就是稍微变化一点节奏。
他其实这个节奏也都不算是很新颖，其实很多电影都会用这样的手法，它有一动一静的来回转换，而且它每一个你看啊，所谓的这个感情线的这个切点，它每一次切点跟人物成长和人物的内心变化都有很大的关系，然后在赛场上的节点也都跟这个人物经历是有完完全全的对仄的，其实非常高级，我觉得他处理的，然后他又有那种满满的给你留下内心的那种缺口。其实这里面有几个角色是非常经得起琢磨的，他这个母亲，对吧，他这个妹妹，对，虽然这么不起眼的这个小孩在里面点缀的，包括他自己，然后他的女友，甚至他女友都有琢磨哈，就这个我发现这个那个谁才子在这里比漫画里面好看，
好看多了，
对吧？
对，
而且他特别是日本辣妹的感觉，他原著其实那种感觉啊，但原著把他画的是那种赤木刚宪式的出嘴唇，对，但是这里面就特别的甜美，其实这里面比晴子还要好看一点啊。
是，
对对对，
是，
我压根儿从来都没觉得赤木晴子是一个美女，我一直
动画，
对，我他把她美化了，我感觉，
因为要一定要她王道式的一种那个嘛。
但我觉得其实我一直就是看原著，我对赤木晴子的感觉，我一直没觉得她是个美女，她就是个
学生妹，
傻丫头，
对，她就是那么一个定位。
对对对。
然后说句题外话，我觉得这个电影啊，就是没办法，樱木还是原作的这个
核心人物，
就是还是很出彩。虽然你的剧情已经删了，就是给他的表现已经很去打压吧，就是也不能说打压，就是
他就不是
弱化他的
表现，他就不是主线了已经。
但是还是就是
很出彩，
很出彩。
台词啊，他的行动啊，
对，
他的这种对搞笑点啊，然后就是这还是证明当时警察学院以他对以他为主线成功的塑造了这个角色，然后甚至这个角色在打山王工业的时候就是亮点不断啊，他的每一球，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行为，每一次扑救是吧，
对，
然后都是非常非常撑起这场球赛非常关键性的一个线性人。
是的，是的，
对对，我反而觉得这个赤木刚宪在这里暗淡了很多，
赤木稍微暗淡了，
赤木就在这里真的十分暗淡，但是就是
没办法。其实我觉得啊，就是你中间看的时候，还是其实它有很多地方还是碍于时长，
对对对，
节奏还是蛮紧凑的。其实
对对，所以就是两小时，我一点都没有觉得它冗长，反而我觉得非常紧凑。
对。
然后每次的这个转换成文戏的时候，给你一种紧张的这种舒缓，但是紧张的舒缓的时候，它的情节给了你很多伤感和无奈，它。然后他你内心缺的这部分，然后紧接着点燃下一段的这个比赛，其实我觉得节奏把握的真的特别特别好，回味，很回味，很回味。就是现在开车的时候跟大家聊，脑海里还在想电影里的那个画面。还有就是真的，就是我特别不喜欢有些人，刚才就是进场的时候，有人就说啊，这种 IMAX 影院就应该看一种特效大片，像《流浪地球》那种特效大片，对啊，就是。就是我早很多早几年我就特别讨厌那种说法，哎，这种大荧幕，这种好的 IMAX 就应该看一些特效大片，错，大错特错。跟大家讲，就是反而一些好的文艺片才更适合大荧幕观赏。就是可以跟大家讲，《灌篮高手》的这个画面饱和度非常低，它甚至有大面积的就是留白画面，给人以遐想空间，尤其是在赛场上，除了就是。湘北队的一袭红衣以外，从观众到这个球场都略显寡淡，其实对，其实但是就是整体上它留白的部分很多，但是大家知道啊，就警察学院画浪客行的时候，中国的这个水墨风格是吧，
嗯，
不能说中国水墨风格，就是人家日本也有水墨，对吧，就是他深得这个，
我觉得他是自己很喜欢，
对，深得这个精髓，在浪客行的现有的这些发布出来的
章节
里面非常非常的，而且我还看过一个纪录片，我还买过这一本书，就是他的那个浪客行的展，
对，他办过画展。
对，他那个展里面的大部分画都是用这种墨很放肆的这种，对，对对对对，非常非常，就是他的技术在浪客行的这部分就达到了升华，完全是也堪称漫画家里面艺术家的这个水准了。所以就是，哎呀，还是感叹，就是曾经的在日本动漫输出最强的年月里，对吧？啊，就
站在顶端的。
对对对，警察学院绝对是一个，他算后起之秀，其实，对吧？他不是鸟山明同期会，对吧？
那一波他出来的时候，鸟山明这在中后期了。
对，中后期半隐退状态了，然后只负责这个。后来鸟山明不画动画的时候，就基本上。
但这次这个
禁止通行。
但这次这个电影啊，我觉得就是，你来咱们来的时候不是从这个路？
得绕路，这个地方最近确实是修路，我才想起来，但是那个导航不知道。
后面车有误区，他也不知道，都导航，都让导航给找这儿
了。我知道怎么走，前面得绕一下。这个就是我平时带我的狗狗来的这个水库，
啊，
但现在是黑的，但其实下面特别辽阔，还有很多鹤。
鹤？
对，在这个附近飞。就那种脚长长的、尖尖的，然后成排成排飞，还会站在水上这种。然后经常有些老法师就跑这边来打鸟，就拍鸟，就是拿长焦镜头拍鸟，打
巨长的镜头，然后拉的那个，
对，
小
的。
但只有你觉不觉得这次这个《灌篮高手》的电影啊，就是有一个很跟 TV 版不一样的，就是你看 TV 版看了那么多集啊，它虽然是在比赛，但是你感觉不出篮球场那种氛围，完全感觉不出来。
你说 TV 版是吧？
对，但是电影你就。电影是就是电影整个它的过程就是一个就像类似于一个全景式
一个活的
一个比赛
有纵深的
对有纵深的场馆里
这个就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呢这个就涉及到日本的 TV 版动画呢它是非常要节省预算
对
所以我们经常看到很多画面是静态的然后利用一些视听语言去掩盖它的那个节约成本
对
很节约成本
局部动态
对经常有一个动作它在扣篮的时候它整个人是静态的然后把它抽起然后利用漫画的那种背景的视觉的放射线啊这种语言啊来强调和配音和音效来增加它的戏剧张力
对
但是这部灌篮高手不一样它的整个场地你能感觉到是一个三维的建模的一个场地人物也是动捕加三选二三维的一个所以它有些视听语言经过井上雄彦的这个调度纵深推拉它完全是符合真实拍摄逻辑的这样的一个视听甚至比真实拍摄的机位和角度更对还丰富很多机位角度其实你要是你想象真是拿摄像机拍是很难调度出这种画面来的
我记得共振良田有一个过人就是过两个人的那个镜头是有好几个角度嘛
对然后他甚至是在后面就是达到了一种超然的超脱的这个视听比如说你看最后几球的时候就是人物的身上已经出现了这种线条
就像那个最后那个结尾的那个
对他这种线条还跟 TV 版那种线条还不太一样他这种线条是一种写意的感觉
泽北那个绝杀我就觉得你如果用咱们真实用摄像机拍不出来
这种感觉说这就是所谓的动漫或者是一定是二 D 的动画才会给你这种感觉我们经常看一些现在就是美式的这种 CG 啊什么的其实很难有这种感觉对
一聊这个日又让我想起那个金敏的那个千年女优后面那个
对对对对
专场
对对对这提到金敏那就更不用说了哈金敏是超然的存在
那个是说那个千年女优最后那个神专场是不是现在目前还是很难去用机相机用那摄影去实现
很难它基本还是得用特效但凡就是现在有这种专场我们其实经常能在广告里面看到这种专场嘛它基本都是用特效和绿幕然后利用后面的背景抠
后期去
对后期来做这样的
但是做出来效果所以我觉得
只有苹果这种公司啊它拍过几个广告我们明显看出来它是觉得它是特效做的但它其实是实拍的对对对他们愿意有钱有实力有审美愿意去挑战这样的 这样的东西。 OK， 我们好像聊时间挺长了哈，真的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希望大家能都去看一看吧，觉得不管是青春的补完也好，还是说从单纯从一个电影的角度去观赏，我觉得都值得去看一看。
对，大荧幕看还是
看
对挺不一样的。光哥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这个就是一个青春一个完结吧。
嗯，完结。你还有多少青春没完结？哎，你真的可以想想，你还有哪个就是青春有情节的东西，它可能还会有机会
去实现一下。
这个一时想不到吧？
嗯，
想不到。但是《灌篮高手》的话，确实是一直以来的一个夙愿嘛，今天终于算是。
确
实实现
了。嗯，我其实有很多东西都重现了。我小的时候，比如说那个，我喜欢《春梦》，后来就拍成了阿丽塔嘛。
对。
然后《攻壳机动队》这个不用说了，对吧？已经非常经典了，也还被很多这个那什么。
基本上现在好的作品都基本上能动画化的都动画化了。
对。
《灌篮高手》就特殊在哪儿呢？因为井上雄彦呢，他自己把那个 SD 的那个版权买在自己手里面，
嗯，
别人弄不了，他也不卖，还不放那个权，
对，
他是自己的版权了。
我觉得他是个特例。
吉英社已经找他谈过无数次了，要去接他的那个 SD 拍，不让拍。
我觉得他是一个特例，
对，
他不会让就是
不会让别人碰。
对，我觉得他井上雄彦绝对是一个特例，也不差钱，对吧？这钱打不动他，对。
所以是现在他亲自出手了，肯定就是还是靠谱。
对，然后我一定要说，就这部电影是他的匠心之作，这绝对不是一个卖情怀的东西。就他真的不是一个卖情怀的东西。如果你觉得他是一个贩卖情怀又没达到你满意的地步，那你真的是枉费了。导演的一番苦心。
真的卖情怀的话，完全不用加这些剧情，就拿那个上工业那场来拍一点。那样的话，
对对对，
就大家更多的人可能会不满意，然后他也更轻松。
对对对，
但是他没有这么做。
话我们能感受到，就但凡你是懂点电影的人哈，懂点那什么的，你能感受到他非常的花心思在这个东西上。那好，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了。我们也是在看电影之前急急忙忙的才聚齐，然后明天还有一位我们的群里的要到达北京这样的。然后今天晚上我们也有好多想聊的，并且感谢郑郑送给我的蛋糕，在自己生日当天没有吃到，然后过零点正好看完电影了，大家很饿了，然后我们夜宵一下。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先聊到这里，感谢二位。
好，拜拜，
拜
拜，
拜
拜。拜拜。